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这堂课哈。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哎，辅导员怎么站在这里？对，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我必须承认。辅导员又身兼讲员，这是一个双重身份，然后也很特别。那我先跟大家预告一下，看这个题目就知道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内容大概会是什么方向。之前天赐老师也跟大家预告过了，我们会有两次的两性课程。那你一定想，哎，可是我们已经上过了一次两性的课程，那我们接下来要上什么？这时候我就很好奇，你想听什么？然后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上我的课啊，绝对不会睡着，绝对不是因为我讲的多精彩，而是我会走到你旁边。你有看到我已经把麦克风拿下来了吗？这是方便我移动的，好，我会到处走。然后啊，我不会去拍那个不小心睡着的人，我绝对是去拍他旁边的那一位，因为啊，你没有实践爱人如己，你没有拍他起来，我一定会拍拍你，你怎么没有叫醒他咧？然后这时候他隔壁那个睡着的就会很紧张，哦，各位大哥怎么走到我旁边来了？你怎么没有叫我？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好，所以呢，当我走到你旁边，不要太紧张。好，当然也不是说你旁边真的有人睡着。我知道大家那个学龄会到今天，其实，上了这么多课都很辛苦的通过了考验。那今天这堂课啊，我觉得相较于前面的课程是比较有讨论空间跟谈论空间的。所以刚刚天赐老师还特别说，有没有留一个时间？希望有啦，希望有。好，因为我今天的内容还蛮多的。那我先跟大家介绍这张照片。照片，不要没有听错，就是照片。好，跟大家介绍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啊，是我去澎湖的时候偶然拍下来的，它不是什么那个内建的照片。好，为什么要介绍这张照片？可以告诉我这张照片里面有什么吗？你有看到什么？人、蓝天、白云、飘，飘是什么？雅维怎样？好，那个是我后置上去的，谢谢。照片本身，我非常喜欢我拍的这张照片。为什么？因为在这个蓝天白云以及这个广阔的草原上，有两个人在走着，有两个，应该没有看到第三个吧？两个人在走着。这两个人要走去哪里？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可是我拍下来的时候，我当下没有发现，是我回家的时候，这张照片里面这两个人居然就在下面。其实我本来只是想拍上面的云而已，我觉得很美，美到让我觉得那是天使在上面，对，你很像一对翅膀在打开来。好，那这堂课啊，我用这个作为开场，因为我希望你们呢，就像这照片上的这两个人，好，除非你有独身的恩赐，不然我希望你们可以找到一个跟你走这条路的人，有天使陪伴在你们旁边。好，我希望你可以找到这样的人。好，一个很感性的开场，但这基本上不是我的调调。好，就是有的时候我上课会开一些玩笑了啊，希望你们就见怪不怪哦。好，题目很潮，问号。啊，各位大哥，你这个标题让我不知道怎么抄笔记。没错，很容易就是这样。那我们就要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堂课啊，我会从两性的吸引开始。可是这个吸引啊，大部分建构在上次信莲大哥跟你们讲的，你被污染的情况下。被污染，好，被污染。像我现在打一眼瞬间，我在猜，有些人在脑海里面在想说，各位大哥是要唱歌了吗？没有，我绝对不是要唱阿妹跟萧敬腾的那一首《步进前》。好，那我要讲什么？我要讲什么？好，问问大家哦，你有没有那种异性看到你一眼，然后你觉得没事？看第二眼的时候，你开始想，怎么了呢？看第三眼的时候，你开始小鹿乱撞，或者有一些偏偏的猜想。有过这样经验的请举手。请诚实好吗？我都举着了好不好？请诚实。好，很好，第七组的很好。OK, 大家都没有，怎么可能？还是我说明的不够仔细？好 ,OK, 好。基本上啊，在男生这边很神奇， 男生这边呢，他们看到女生看他们第一眼的时候，然后他们可能眉毛挑一下，然后想说，嗯，怎么了呢？第二眼的时候，哎呦，是不是煞到了呢？第三眼的时候，开始在找反光的地方整理一下自己，哪个角度好像这样好像比较帅哦？小心啊，弟兄们。好，但是姐妹也有他们的一眼瞬间。姐妹这边啊，没有那么夸张，好，因为啊，弟兄的眼神通常都是赤裸裸的，直接毫不掩饰就扫过来。好，还有我还曾经听过有这种，就是人在吃饭的时候，他就这样喝着汤哦，用碗这样喝着的时候，然后姐妹从这边经过，他就眼睛这样，然后就被他的弟兄朋友看到了，直接逮个正着，你不要以为不知道你在干嘛啊、哦！赤裸裸的眼神，姐妹不是不知道，只是不想讲，好吗？好，但是啊，姐妹内心有很多很多的小剧场。假设这个对象是她有点兴趣的，哎，她看，嗯、啊，这个注视的眼光代表着什么呢？好、哦，代表着什么呢？好，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个影片。那、啊、我的课程里面常常会出现一些阿里不达的素材，对，然后大家要习惯一下，然后你们笔记会很难做，我知道。等一下，为什么没有画面？好，我要拉过来，好。可能有人看过，可能有人看过，哎，我可以问一下，这个灯可以关吗？这边的灯，可以帮我关一下吗？谢谢。好，这个是一个节目的那个桥段。好，那基本上我的课啊，我希望大家可以轻松，但不要暴动，拜托，好、哦，拜托，不要暴动。我们还在学龄会当中，我们要进钱的。好，好放咯，这个、影片非常短，大家都认识周子瑜嘛，对不对？周子瑜不是他哦，周子瑜，好。那个字有点小，如果你真的看不清楚，你就稍微挤一点，做四个，好不好？好。他说时间好像静止了一样。好，很关键哦。我为什么听到倒吸一口气的声自己配音。好，我觉得很有趣，我相信大家也觉得很有趣。好，可见大家被荼毒的多深。好，我们在现在的影剧作品当中好常看到这种 slow motion， 只要出现在你眼中的情人就像那个周子瑜一样放慢他的步调千百倍， OK， 他的每一个动作你都会很大的去检视他。好，情人眼里出西施，可是这件事情反映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一起看罗马书。 罗马书的八章五节到九节。好，其实我主要的是第五节，我念就好。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好，我在这边啊，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为什么大家看到那个影片那个慢动作 slow motion 甩头发还飘扬，然后还有那种沙啦啦这种自己配音的那种效果音，都代表着你看在这个人的时候，着重的是他的外在。外在哦，外在是什么东西？在我们心理学上就会直接给他一个注称，叫做性吸引力。好，性的吸引力，这个性不是指着说就是男女交合的那个性，而是身体上散发出来的两性之间的诱惑力。好，那这件事情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影响呢？会让我们在每一个场合都会不小心的过度解释，过度解释。譬如说，我在这个场合遇到了一位姐妹，我在下个场合又遇到一个姐妹，在那个场合又遇到了姐妹，天哪，太好了，我看我们真的是很有缘，然后就啊，我们真的很有缘。结果，好巧不巧，你们互动也蛮好的，然后可能隔了一两年后，你们也就是在一起了。好，在一起哦，哇，这是一个很神奇的经验。好，在一起了，可是啊，好景不长，你们交往两三年以后，因为一些理念不合的关系就分手了。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在前面再加上一个字，孽缘，就有点尴尬。好，为什么？因为你们的互动关系建立在肉体的吸引力上面，肉体的吸引力上面。好，那除了这个世俗上面告诉我们的这种性的吸引力之外啊，在这世界还帮男生先讲男生们定义了一些你们的专属职业，你们想知道是什么吗？其实这个社会啊，期待着男生有一种职业，你们猜看看，都可以讲啊，都可以讲。好，我要走下去咯。猜看看，男生们，你知道这个社会对于你们有一个期待，期待你们是某种职业吗？传道。这个社会，你知道很多人不认识传道吗？他每次问教会就说，哎，那你们的神父、你们的牧师，我说我们只有传道，没有神父，没有牧师，哎，绝对不是传道。好，哎，职业，爸爸。工程师，怎么是姐妹在回答？工具人。那个啊，自己看清楚。好，工具人。好，因为我时间真的不太多，我这堂课只到8:50，我要把握时间。虽然我有两堂课的时间，但我东西很多。好，我直接跟大家讲，如果你有机会去便利超商啊，那他们都会有一排的小说。我不知道弟兄们有没有去看那个架子。哎呀，好，不过姐妹们，你们都受到这种东西的荼毒。没错，就是总裁。摊开来看，从最右边开始念。总裁无否无天，总裁水电工，总裁好冷酷，总裁及男朋友去嫁总裁，总裁爱上灰姑娘，欢迎光临总裁，不是故意爱总裁，总裁的顶级追求。好好，我不念了，好累。哎，你们的职业类别怎么只能当总裁？这是一件很诡异的事情。可是偏偏这个社会的女生就不知道什么，就好像哪一天突然撞到一个人，哎呦，他就是某个白马王子。对，一定要撞到，一定要撞到。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不要开车撞了，会痛。好，我们来看一支影片。哎，女主角一边天不怕地不怕的去赴约，在男主角叙述自己家庭状况后，女
女生会发现男生的内心其实非常的有内涵，可是两位觉得好像没有这样的。
真的，都偶像剧都长这样。OK， 我可以开始。到底谢什么呢？好，这个时候要问问姐妹们了啊，姐妹们看偶像剧吗？看吗？看，好，告诉我你们这种买单吗？不买。好，真的不买单吗？不想追 ，OK， 好，弟兄们，看到了吧？好，他们。虽然说不买单，可是我跟你们说，现在市面上 80% 都走这个公式，对，只是出意外的状况，设定不一样，对，那他一定要很热血的跑步，这是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但是啊，这个社会就一直弥漫出这种样貌，就一定要这样子才叫做付出感情，好，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最近啊。看到了一张照片，我觉得很特别，我觉得很特别，我就给他截图下来了，我想也给大家看一下。这叫解释名词，请告诉我女朋友后面他写什么？将来别人的妻子。诶，女朋友怎么会写将来别人的妻子？诶，这还是某个什么大陆那边的一个汉语词典，当代汉语词典写的。虽然我觉得这可能是假的，但是在这个社会下却弥漫这样子的氛围。为什么会有人这样子写？而且哦，你看哦，上面有20000多个人点了赞，这个 IG 啊，对，好，为什么？你们觉得这是为什么？我都会听到一些稀稀疏疏的声音，但我希望你们可以勇敢一点，勇敢一点，哦，勇敢，我不会。特别塞麦克风过去，但 我需要听到你们的声音，再给你们回应。为什么？女朋友为什么是将来别人的妻子？啊，弟兄们，你有守护家园吗？没有。好，看来我们的弟兄们蛮没有斗志的，好吧？那姐妹就不用考虑他们了。好啦，不是，我要说这件事情啊，很特别，因为这个牵涉到我待会要讨论的东西。我们都知道初恋这种想象的东西，或者是真实发生的初恋，感觉非常的美好，感觉非常美好。可是，他初恋过去了，没有结果了，就不再是初恋嘛，对不对？所以才有这个名词的产生。你们现在在想？ 各位大概到底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你待会会知道。好，顺着情欲生败坏这个地方，在加拉太书六章八节也特别提到。我这边我不再带大家翻圣经，我发现因为快四十分了，时间过好快。这个地方啊，其实也告诉我们，其实在这个风潮底下，你会发现你周遭的同学们各种发展关系，各种发展关系，他可以是干哥、干姐、干弟、干妹，好，那他都会跟你说，这只是一个干兄弟姐妹而已啊。可是呢，其实它叫做等于是一个备胎的概念，等于是他们为了满足男女朋友关系需求而设立的一个名目，巧立名目了。好，我讲快一点，下一个部分好像不太清楚，不清楚什么？我假设你们对这两个东西不太清楚，有谁可以告诉我爱跟崇拜跟倾慕的差别吗？那个信年大哥其实有提到爱的元素，对，有人可以告诉我这个的差别吗？哎，好吗？好，弟兄们一片死寂。天哪，这个问题实在太难了。好，我先问，你们会想要接近周子瑜吗？会就点头，好不好？然后不会就摇头。好，让我看一下，不会。好，有人会，有人不会。OK， 好，那这边呢？你们会接近谁好呢？什么？啊？很多声音哎，可以有一个比较统一一点的吗？哎，等，这边好像太多声音了。有一个比较统一一点的吗 ？GD， 好 ，GD，OK，、okay、你们会倾慕 GD 吗？好，那倾慕是什么意思？倾慕用在这里的时候，对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偶像，哇，完蛋，那个不知道多少人，那个可能大家要背一下小卡、啊。好，倾慕这个地方。用在这里的时候，可能有一种偶像的感觉。可是你们会说你们爱 GD 吗？不会。好，所以又有一点差别。可是啊，我们的弟兄们看起来不太会分。好，没关系，因为已经料想到了，所以我帮你们分。倾慕跟这个崇拜啊，其实它都有具备一种投射的概念。什么叫投射？不是这个 shooting 哦，不是，那个太 low 了。好，投射是一个心理学的名词，那这反映的是什么？举例来说，你会在生日的时候啊，很想要收到别人礼物，很想收到礼物，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在别人的生日的时候送他礼物。好，你在别人生日的时候送他礼物，借此达到他会在你生日的时候送你礼物。哎呦，各位大哥，你在讲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哎，他不是就是开开心心的过生日，我就送礼物给人家吗？没有，他其实没有那么单纯的。好，投射这件事情啊，其实你的内心里面都有一些未满足的东西，譬如说，有人很喜欢长发飘逸的姐妹，好，因为你短发。好，有人很喜欢弹钢琴的姐妹，哦，那弹钢琴的感觉好有气质哦，好，因为你不会弹，真的。说真的，很少自己很会弹钢琴的弟兄，然后跑去找一个很会弹钢琴的姐妹，对，至少在我所认识的族群里面很少。这个投射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所没有的地方，但是你所看到的只有他的好的那面哦，所以你根本不理解他。就像姐妹们刚刚说 GT 对吧 ？GD 好 GD， 我们看到的都是在荧光幕上。的他，对，他就戴了太阳眼镜，然后那 ，OK， 对，就这样，然后我就不知道荧光幕后的大家们就啊，对，好，你们离他很远，要记得这一点。再来，爱跟喜欢，哎，这应该稍微简单一点吧，弟兄们，能不能告诉我，能不能区分爱跟喜欢，可以吗？ 说看看，好不好？爱是什么？爱跟喜欢差别在哪里？爱是什么？欣赏。OK， 好，欣赏。哦，蛮喜欢这个答案的，欣赏。好，欣赏什么？还有没有别的答案？后面的，又是你。好，没关系，我喜欢有回应。我就知道，早就料到了。我跟你讲，我就在等这个答案出来，然后跟你说不是。我不是要这个答案，我要问的是这个差别在哪里。好，哎，我要直接讲了。好，爱是一个表层吸引的月晕效应啊 ，sorry， 喜欢是表层吸引的月晕效应。那到底什么是月晕效应？我要解释一下。你在看月亮的时候啊，皎洁的月光，我不知道你们昨天弟兄们上去洗澡的时候有没有看一下月亮。其实昨天月亮蛮漂亮的，很亮哦。好，你在看月亮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哎，它好美哦，散发出一种朦胧的感觉，对不对？你会觉得直觉认为月亮是美的，殊不知其实它是一个坑坑巴巴、凹洞很多的反光体在那里。月晕效应是一个以偏概全的概念，譬如说像刚刚的周子瑜，还有一个 slow motion， 好，我学不来，好。出现了以后，一个转头还放慢速度，然后还要勾一下，勾完走路的时候再回眸一笑，还有电风扇吹，这个第一画面很美好，你就完蛋了。为什么？因为你就用这个第一印象去判断这个人的全部的全部哦。好，我要跟大家分享一部漫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吗？有还是没有？有。好，没有看过没有关系，你不要浪费你的时间，因为它蛮多的。好，看脸时代，它在讲的是一个反正韩国的高中生，一个不要怀疑，就是一个，他曾经是右下角那个胖胖的，好，就是社会上所谓的乳肥宅。可是有一天他一觉醒来，他发现他多了一个身体，变成左边的这个高帅，哦，富还没有。那最大的差异呢，是他在学校里面的受欢迎程度直接飙升到一个不行，同学们直接黏上去。那我姑且称呼这样的行为就像迷妹一样。好，看到转学生来说，眼睛是冒爱心的，而且他们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偏误，认为这个转学生长得帅、长得高，他其他的条件应该也很好。好，你有看过这部作品的人应该知道，他们的同学开始在想，他的运动是不是也很好，他是不是也很会念书，他们家是不是也很有钱。可是其实这些东西呢，他除了他的运动能力还不错之外，他念书真的没有比较好，他家一点都不有钱。那他运动能力是因为他换了一个身体以后，他的身体能力增强了。可是这反映一件事哦，当一开始这个人形成某种第一印象的时候，你就以偏概全的扩大他。这就是这个社会大家口中的喜欢，还不是爱，还不是爱。我今天的主题叫爱在心里口难开，对不对？我就会问大家，什么时候你会开口说爱？好，在这边我先停一下，我要有一个小调查。这个小调查呢，诶，他好像需要一个女助手，诶，我需要征求一位女助手，然后帮我做一个小调查，然后我可以请第七组的一个学员帮我拿一下我的黑色笔记本给我吗？对，好，帮我拿过来，谢谢。然后姐妹这边有没有一个志愿者帮我进行一个调查？很简单，很简单，你只要拿麦克风帮我问问题就好了。对，可以吗？好，谢谢你，你可以退下了，谢谢。好，我们的组员很可爱，我很喜欢他们。好，哎，姐妹们，我需要一个女助手，自愿一下嘛。我不会吃的你们，好不好？我不要弟兄这一题。对，因为很特别，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调查，好吗？好，请你上来好了，给他一点掌声。 你叫什么名字？
佳云。
好，佳云。OK， 好，感谢你那个自愿的上来。我跟你说，自愿的人都有一些福利，先不要说好了。好，他要做一个调查，你待会
帮我问这两个。好，
然后我想请大家诚实的作答，诚实作答。好，那作答的过程呢，请你就举手。那这没有要评论大家，但是我想要知道大家的心态是什么而已，仅止于此。好，啊，诚实哦，我也会作答。按照顺序哦，哈。啊，你待会
问完的时候，你帮我目测一下大概有多少比例的人。
叫他们举手嘛。
啊？
叫他们举手嘛。
大家就举手而已。
好，第一题是你曾想过被别人告白吗？然后，所以有的请举手。都男生吗？好。好，然后手放下。然后第二题，你曾经对别人告白吗？哇！你曾经对别人告白吗？精美。
你先稍坐一下，我的小助手，请先稍坐。好，手放下。好，看来这两题啊，弟兄的人数比较多啊，显而易见。好，那姐妹，我在想，可能真的也没有遇过啦，也没想过，那也可能真的含蓄一下。有人说这样子啊，我就掉价了吗？啊，好，我要先问一下大家，刚刚有很多人想象被告白，对不对？想过被别人告白，以及曾经对别人告白，我先问一下哦，你觉得告白就可以使你们在一起的举手，告白可以使你跟异性在一起的举手，你觉得有助于你跟异性在一起的，就是简单的讲，就是我告白我才能跟在这个姐妹或跟这个弟兄在一起，告白对于你们在一起是有帮助的，举手。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有人犹豫一下。哎，这边都没有反应哎，静悄悄。OK， 好，哎，好奇怪哦。刚刚想过被别人告白的人很多。很多，这边很多，然后曾经对别人告白的人，这边也还是有，可是他们自己都觉得，告白对于在一起没有什么帮助。那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好，因为已经摇铃了，所以我先卖个关子，等我们待会呢再继续。然后待会助手还是先过来一下，好不好？好，我们一起同心默祷。阿们。那接下来呢也还是会很快。好，啊，我的女助手已经在我旁边了。刚刚啊，我们停在的问题是很多人都有想象过被告白，对不对？想象过被告白，也有蛮多人操作过告白这件事情。好，那为什么后来还是有人觉得告白没有用呢？对吧？告白没有用。我要先问大家一下，上面写什么？我喜欢你，请你跟我交往。不管在各大偶像剧、电视台，反正电影都还是有这种的。好，包含那个之前的什么那些年，好，这些作品都会有类似这样子的词汇，好，类似，它的语言可能使用的不一样，好，但是这个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but， 好 ，but， 但是什么？假设哦，我跟这个姐妹其实我也不认识，哎，我请我的女助手上来一下，啊，女助手啊， 欸，我忘记你叫什么名字，不好意思。啊，嘉云 ，OK， 好。嘉云，我跟他就是今天第一次互动啊，刚刚下课的时候他也找我就是背一下小卡。好，然后这个时候呢，我突然哪根筋突然拐到一下，然后我跟他说，哦，嘉云，我觉得你实在是非常的棒哎，对我蛮欣赏你的，有点喜欢你，那你愿意跟我交往吗？啊，早就预料到你们了啦。OK， 你的反应刚刚是摇头嘛，对不对？摇，可是他笑了，所以呢，我心固然愿意是吗？好，停。OK， 好，谢谢你。那等一下还没有要你离开，请告诉我一下，当你听到这样子的讯息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会吸引你？
好，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会吸引？表示这个人感到困惑，感到困惑哦。好，这个时候他说：“没有啊，就你很吸引我。”
很奇怪啊！
哪里奇怪？多说一点。
就是我觉得莫名其妙，我觉得我没有做什么，对啊。
谢谢，给他一点掌声。好，请回座。好，很莫名其妙，真的超莫名其妙。可是啊，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每当啊。男生们在讨论女生的时候有好感，就会有一些 OS 出现，你的朋友就会在那边冲了啊，冲一发什么啊，冲一波，对，我跟你讲，冲一发的结果啊，你不会擦枪走火，你只会成为烟火，嘣，没了，没了，好不好？所以我要跟大家讲，你喜欢一个人，千万千万千万不要随便乱告白，真的，好不好？刚刚这里血淋淋惨痛的教训还不够吗？真实上演这个，好不好？真实上演啊！姐妹很含蓄啊，还在那边保留我的一点颜面，还笑笑，呵呵。好，我知道了，各种百般不愿意，千万不要告白。刚刚有人问我说啊，我很喜欢姐妹，那怎么办？我要告白吗？不要啊！啊，这个时候你在想说啊，不要，我怎么让他知道我喜欢人家？好，这有几个问题会出现。好，我先刚刚已经先回应了，就是千万不要随意的跟人家告白，会造成别人的困扰。别人根本搞不清楚你是谁，为什么喜欢他，很莫名其妙。你们没有认识的基础。我，诶，好，标题人很有事，我的标题就下得很奇怪，我自己知道。但是我觉得这最能传神的反映我这个 PPT 里面想要讲的内容。人很有事是什么意思？人真的很有事啊，就像你们又。自己告白过，然后又觉得告白没有用，那以后有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又希望别人告白，你都知道告白没有用，还希望别人做没有用的事情，矛盾。对啊，仔细想嘛，你又觉得告白没有用，你又希望别人做没有用的事情。对，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个自私的例子，《撒母耳记下》13章。撒母耳记下13章这边我就没有带你们看第几节，因为他的故事很简单，他就是啊、哦，这个13章哦，对，暗嫩他故意装病，装病干嘛？ 玷污了他的妹妹，好，他的妹妹塔玛，塔玛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好，暗嫩对他心里有一些倾慕，喜欢，想要亲近他，可是找不到机会，于是呢，就有人献策，就说啊，你就跟他讲说你生病啊，然后他就可以来探望你，好，古代的皇宫也是很大，他可以来探望你，然后你就可以借机怎样跟他行房，你可以亲近他 ，OK 哦。故事讲到这里都很像是正常的两性吸引，可是人生最重要的 bug 出现了，可是他犯了这件大错之后，我们看到后面发生什么事情。好，我们来看一下。好，在13章的第15节，我们一起大声的念。十五节，预备起。谁极其恨他，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对他说起来去吧。阿们。好，原本是爱他的妹子他嘛，可是呢他犯了这件大错之后马上把他赶出去，马上哦。到底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才可以让这个人有一个极大180度的大转变，极大180度的大转变。我不会说是他心情上的转变，而是他只是把他自私的那一面展现出来，从头到尾他只想要亲近他嘛，满足他自己的私欲，之后呢他犯了这件大错以后他把他赶走了，就是只有一个自己开心而已，这是人很有事的地方。所以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都会觉得我很爱你，我很喜欢你，所以呢你跟我在一起是好的，人都有这个迷思，对，都觉得这个人这个姐妹这个弟兄跟我在一起他就可以拥有一个幸福的人生，幸福的人生，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思维。好，第二个，消掉了自己。这个地方啊，我要给大家看一个小小的简报，这是一个小小的图像故事。好，在这个世界上有两颗球，不是月亮。好，一颗球长这样，一颗球有一天滚到他旁边，嘿，看到了跟他很类似的，他直接冒了一个爱心，啊，感觉喜欢哦。可是呢对方跟他说我现在喜欢的是长这样，哎，这是一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形状的图形。好，他跟他说我喜欢的是长这样，然后他说那没关系，好，没关系嘛，我就离开。他想办法把自己那颗球消成这样，消成这样以后再次出现在这颗右边这颗球身上。可是啊，等到他消成这样的时候，右边这颗球他变了，他喜欢一个长方体，他就跟他说可是我现在喜欢的是长方体耶。然后左边这个他就有点难过的离开，但是他觉得没关系，我就再把自己消成长方体，再次出现在他眼前，他想说啊，这样应该有机会可以跟他在一起了吧。好，可是他说话了，他说我现在喜欢这个三角什么，追住，到底是追还住？追，好 ，OK， 不要让我吓到，好不好？你们是高二了，要升高二了。三角锥，好，他说我现在喜欢三角锥，然后这个长方体就很落寞啊，我都已经改变了这么多了，为什么就是还不没有办法达成？不过没关系，我还有可以改变的空间，他就离开了。再出现的时候，他就蹦蹦跳跳的出现。诶，他成为了他刚刚所说的这个三角锥，好像说啊，这样应该有机会可以跟他在一起了吧。好，这时候右边这颗球非常语出惊人的说，我想来想去，我觉得还是跟我一样像颗球比较适合我。然后左边这个三角锥就有点难过，可是看一下自己的空间好像还有机会把自己削成一颗球，所以啊他就把自己又用回了一颗球的样子。但是右边这颗球看到的时候直接闪他一个问号，然后 想说你是谁。看一下哦，原本左边这颗球跟右边是一样大的，它经过了很多改变以后，它一样是球，可是整个 size 缩小了 N 倍。在这个时候，他正准备要表白心意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跟右边一样大的球，而且把原本左边那颗球牢牢的压住挡住，没有办法出现在右边的那个视线当中。直接一个点点点以后，两个同样大小的球互看很顺眼，他们选择在一起。看完这个故事，你有什么感觉啊？横刀夺爱，还有呢？看完这个故事，你有什么感觉？什么？大声一点，大声一点。好，我这边有听到声音。哎，到底声音哪里来的？好，看完这个故事，你有什么感觉？有没有一种淡淡的哀伤？啊，我为你做了这么多改变，结果你没有选择我。我相信是很多人在看这段故事的时候会有的 OS。 对，我做了这么多事情，你看你看你看，你不知道这个你看造成人家多大的压力吗？他就告诉你，我只喜欢球，最后的时候，最后的时候。这个东西我们待会会用另外一个例子进行讨论，我先在这里先停住。请你们记得，你们的改变要有意义，要有意义哦，好，不要盲目的改变。那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一个人很有事的地方，导果为因的迷思。通常啊，我们都会用行为来解释自己的心情，这件事情在姐妹身上特别的明显，姐妹身上特别明显。譬如说姐妹不小心被人家拉了小手，好，假设啊，假设姐妹不小心被人拉了小手以后，然后她就心里会有一个 OS，我应该是不讨厌他，所以才可以被他拉的吧。好，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心理作用，就是透过行为来解释自己的心理状态。然后但是男生这边完全不会有这个状态，男生这边就是想拉就拉，还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拉上就拉上了。牵到了，好吧，那就牵着吧，就是这样，还没有想清楚就先牵起来了。姐妹这边要小心哦，这导果为因的迷思常常会造成你在解读关系上的错误。好，因为呢，男生经常是还没有想清楚就先做这个动作，还没有想清楚，他们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谨慎。好，这个得不得到都有事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在一段关系里面，有没有得到对方的身体并不是最重要的，真的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得不得到都会有事情。这里要跟大家分享两个例子。在圣经里面啊，有一个人极其手段进出，一直想要诱惑约瑟，这个人是谁？祖母，对不对？好，手段进出了，甚至还撕掉他的那个衣襟，好，没有诱惑成功，直接恼羞，约瑟就出事了。好，那刚刚我们已经分享过这个暗嫩，他诈病得到他妹妹的身体以后，结果还是出事了，结果还是出事了。所以如果你们环绕在这个我要得到不要得到的讨论的时候，都会有问题，都会有问题。那你想说，那怎么办呢？那我可以控制自己的肉体吗？其实不行，人常常会高估自己肉体的忍耐性，特别是姐妹经过的时候啊，一阵香风飘过，自己费洛蒙无限的上升，感觉这个兽性狂野要发作了。唉，对，然后这时候台上的讲员就按一个铃，然后才把自己的身体的情欲交下来。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我们常常高估自己的肉体的控制力。好，这个地方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有些人会说，时间呢、常常可以证明一个人爱对方的极致嘛。时间可以证明爱一个人的机制。我要问大家，你觉得交往多久可以算是一个稳定的关系，而且不会分手？十年？还有其他答案吗？五年？还有吗？没了。好，十年是不是？好，我正要讲的就是一个十年的故事。 这故事非常的简单，真实发生在我的学长身上。还有一个从高中开始交往的学姐，他的学姐，我的学长的学姐。好，十年前高中的时候他们开始交往，经历了高中大学阶段出了社会，总共十年后，有一天学长约了学弟们说，走我们去唱歌。当然我没有去啦，他约其他群的学弟，走我们去唱歌。然后我的同学呢刚好也在列，他就过去。然后过去以后想说，诶，这学长难得约唱歌，诶，怎么一回事呢？结果那个学长一过来的时候，他就打开那个 KTV 的包厢，开始点了一串歌单，然后点完，好，我点完歌了，你们唱。嗯，不是大家自己点歌自己唱，不是，他点完歌了，你们要帮他唱完。他唱什么歌呢？好，分手快乐，失落沙洲，好，还有什么反正跟失恋有关的通通都点了。然后这时候大家意识到不对劲了，啊，原来他交往十年的女朋友跟他提分手了，十年哦。然后呢，我的朋友坐在那个包厢里面，他有点战战兢兢，因为点下来的时候，他跟我说：“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歌曲有这么多失恋的歌，怎么翻都翻不到快乐一点的。”然后呢，后来有了一首歌，它叫做《十年》，没有人敢唱。学长就拿起麦克风说。唱啊，为什么不唱？你不是会唱？就战兢的拿起麦克风，十年之前那个声音都是颤抖的。好，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时间真的不代表什么，特别是在交往的阶段，交往的阶段时间不代表什么。那到底什么东西可以证明我们之间的感情，我们后面会讲。好，讲完这个很尴尬的那个十年故事之外啊，我要跟大家分享几个比较特别的数据。这个世界真的有点点点不得不信，不是填空题要你们填神，这个题目也太幼稚了，太低估你们的智商。我要跟大家分享三个东西。第一个，三大分手潮的时间。好，毕业 OK， 当兵，圣诞节，圣诞节，好，归纳为特殊节日好了。好，还有没有答案？还有没有？周年纪念日，还有吗？愚人节，我还国庆日，愚人节，普天同庆。好，还有没有别的答案？生日，你的生日还是别人的生日？你选择在他的生日分手吗？好不好？啊，好，生日我觉得好残忍哦。好，还有没有别的答案？特殊节日嘛，对不对？好，刚刚有讲毕业跟当兵，还有吗？暑假，亚威，你准备要在这个时间点跟谁提？啊，你们要谨言慎行啊，哈！我总是可以，就是我知道你想跟我互动，所以我会故意开你玩笑。当然不是说他真的在学龄会跟人家分手，是吧？啊，对啊，放心了一下。好，我要跟大家分享，刚刚前面两个讲对了，就是毕业以及当兵。OK， 好，你现在高中毕业了吗？还没，对不对？哦，小心了。小心了，屡试不爽。高中毕业是一坎，大学毕业是一关，真的。80%的大学生，好，不管是系队班队，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刻呢，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感情就如同那张毕业证书一样，送到他家来以后就珍藏了，珍藏就是不会再拿出来了。好，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再来当兵。男生都还要当兵嘛，虽然现在变四个月，你们还是四个月吗？四个月嘛。好，那如果说兵役就是到时候人不够的时候，还是有机会往上调的齁，哦，虽然我知道大家不想，我也当过，我觉得蛮辛苦的。我们这节到什么时候？9:40是吗？哦，好好，我要快一点。好，这个离你们有点距离，可是呢你们连毕业这个坎都过不去，更不用谈当兵。再来第三个，换工作。 大学毕业的时候最常出现的就是找工作嘛，找工作是一个不稳定的状况，你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之后，你会想要继续升迁或者是调整你的工作职务，这时候换工作就造成几个可能的变动。第一个，可能要出差，你可能要搬家，你的空间距离就不一样，这时候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分手潮。好，这三个时间点你们都还没有到。好，你要想哦，你现在教的那一个，你们要过这三关，这三关。那你也想说啊，各位大哥，你讲这个 OK 啦，我有信心可以过关啊。我要分享一个数据给你们，你们觉得啊，初恋可以走到最后吗？可以吗？不就是一个问题吗？我也曾经也想过初恋可以走到最后。你觉得初恋可以走到最后的举手，一个、两个，好，手三个，手放下。OK， 大家都觉得初恋都不能走到最后，那我们还是不要谈恋爱好了。但是我走不到最后啊，对吧？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个，你们知道有人做了这个调查，初恋的分手率有多高吗？猜看看。70%, 80%, 90%, 99%, 31%。三一怎么出来的？8%好。八，大家卡提诺看太多齁。好，好，公布答案。刚刚我听到正确答案。99%。很高 ,99%。所以看看你旁边的那个人，然后跟他说我初恋一定会成功。好，请。大家听不懂指令，看看你旁边的那个人，然后跟他说我初恋一定会成功。预备起。好，然后这时候再看看另外一边的人，那失败的那个一定是你。好，跟大家开玩笑而已，但是我要反映一件事情，就是初恋的延续性。初恋的延续性在你求学阶段的恋爱很难保持到最后。对，你们都会觉得啊，反正之前都会讲说啊，要等待嘛，你要耐心等待嘛， OK。 然后很多时候在坐在台下的学生都觉得啊，老师就只是想要叫我们专心念书啊，不要让我们是分心什么之类的。我是这一套的，我只吃我看到的，我看到的就是长这样。对，我的大学系上有很多班队，结果呢，我只看到一对结婚，一对，就这么一对，其他都不见了。不管他在大学时期展现的有多么的要好，看起来有多么的令人羡慕，不见就是不见。好，初恋真的不是永远。我直接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当我还是慕道者的时候，我也曾经有一个外邦的女朋友。我是慕道者的时候，学生时代。好，那是我的初恋。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我很感性。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人我应该可以走到最后。可是一年后一切都变了，一切都变了。好，这个人提了分手，然后从此之后这个世界就瓦解，世界瓦解。好，破掉了，破掉。那一阵子我觉得很难过，非常难过。然后甚至觉得天哪，因为我在还在慕道，我就觉得天哪，我觉得这个信仰好像对我没有什么帮助，他没有帮助我维持住我的关系啊，这个人还是离我远去啊，怎么办？可是很特别的是，那段时间我没有去教会，某一天我心血来潮，某一个安息日，我去了教会，我去了教会哦。然后参加了下午的宗教教育课程，那时候下午初级班的课程，结果课程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发了一张问卷下来，平常不会有，你们平常在聚会的时候会突然发问卷给你们吗？其实不会，都是直接上你们的崇拜课程、供习课程跟诗颂嘛，就发了问卷下来。那张问卷很特别，请问你有喜欢的对象吗？是一张恋爱调查问卷。我看到倒数的题目的时候，它上面问说，你认为初恋的人就可以到永远吗？我内心就被扎了一下，我 我觉得好难过，好难过。那个难过是我一直以为啊，这就是我的全部，这就是我的生命。可是主耶稣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安慰我。初恋不是永远，但我们希望可以永远。那要这样子达到永远，有什么样的方式呢？其实有，在真教会里面就是会有。好，有些东西我会跳过，因为时间来不及，我就不讲。好，在真教会里面就是会有。我这边呢，我要问大家，爱是什么？我直接告诉一个答案，叫做一种交换。什么样的交换？我想先征求两位志愿者。两位志愿者，那个告白的桥段已经结束了，最困难的我已经帮你们处理掉了，好不好？我需要一位弟兄，一位姐妹，有人自愿吗？我需要一位弟兄，一位姐妹，有人自愿吗？赶快，赶快，我这节课只到40分哦。自愿就好啦，不用那个要求别人。姐妹这边有吗？有吗？赶快啊，赶快，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哦，到时候你们没有听到后面的内容就可惜了。快点，要多久？强玉想出来吗？赶快，好，来吧，好，掌声给这姐妹。好，叫梁晨。好，那弟兄你们自己内部决定一下。好，这个是你的，这是你的，然后待会他会想要跟你交换，你可以考虑一下要不要换。
啊，我可以拿的吗？
啊，
我可以拿的吗？要还你吗？
你可以先收起来。
还你？
还我？要还我？要还我？哎，拿好，拿好。哎，弟兄好了没啊？谁？谁啊？快点，没有时间哦，不然我要自己来，很累。好了吗？谁？强宇吗？强宇吗？好，强宇来好了。好了好了，哥哥哥哥不会欺负你，快点过来。好，我知道你是被逼的，没关系，你是男弟兄的代表，不要紧张，我会给你点勇气。好，好，你的任务很简单，你的任务非常简单。拿，哎，这怎么拿到这个？用这个10块钱，跟他换100块。好，请开始。
现在？
对啊。你可以考虑啊。好，弟兄啊。
我害羞啊。啊，这怎么换100块了？我方便跟你换100块吗？可是我只有10块，少了90。
跟人家借啊，我100块。
你没有吗？
我有啊。
你有？可是我找不到别人啊。
好，那个，等一下哦，等一下，等一下哦，暂停一下。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困境，对不对？好，换个方式，换你用你的100块跟他换10块。
你要吗？要不要？嗯、啊。要吗？
好。
谢谢。
好，
给他们
啊，这个还是要还我哈、啊，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两位，谢谢两位。好，我们刚刚看到什么状况？一开始，强宇想要用10块钱换一下100块，发生什么事情？换不到，换不到，而且女生在说，哎，你可以找别人借啊，对吧？好尴尬哦，底牌被看穿了，我根本没有那么多，还要跟别人借，对吧？好，然后而且。直接点出对方的缺乏，可是反过来的时候，这个100块换10块，好轻松哦，好轻松。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对方会赚到，对方会赚到。爱是什么？爱就是一种交换。用什么交换？用你们交换，用你们交换。在我眼中，你们啊，就像这个石块，就像这个石块。你现在所看到的，不管你是弟兄看姐妹，姐妹看弟兄，你们彼此就是这个石块。石块换石块，到底有什么好玩的？石块换石块有什么好玩的？你们币值加起来也就20块，其实随便站出一个100块的人，直接远超过你们的价值。如果要我来评比，原本在后面的那群辅导员，好，当你大专毕业的时候，你大概价值100块，大概价值100块，这是什么样的价值比？是你的生活经验、你的信仰状况，以及你的生活能力综合的评估，综合的评估，对。老师说啦，假设突然间就是要求，比如说，某某姐妹出来跟我们某位辅导员，然后来评比的话，其实很容易就会发现我们的辅导员是比较有优势的，比较有优势的。那这优势要怎么达成？这要怎么达成？要累积。你们都有悠游卡吗？要加值才能用，没钱就不能用。如果你只有10块钱的时候，你还要走到便利超商或者是走到捷运站 BB 的时候，就在想说待会出来会不会是负的，对吧？好，这个交换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要不断的加值。哪一天你成为了那100块钱，你才有机会跟别人换100块。100块有不同的种类，你可以是10个10块钱拼凑在一起，也可以是1张100块，就像你们的男女状况一样。假设今天姐妹是一张红色的100块，弟兄是10个10块钱的零钱，这个交换会不会让双方都满意？其实是会的哦，只是形态上不一样而已。但是你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加值到这样？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因为在我眼里，你们目前大概就是10块的 level。这样说有点伤人，可是这是事实啊，对，这真的是事实。好。然后呢，这个爱啊，我要问，很多人都说啊、哦，我好喜欢他，我好爱他。那你爱他哪一点？你讲得出来吗？好，我只爱他的脸。这是很多人都会犯的问题。对，有些人都会开自己的理想伴侣条件嘛，一条一条啊、哦，好，比如说姐妹，暖男啊、哦，而且还不可以是中央空调的那一种，只能对我暖啊。哦，不能对大家都暖，这样不行。好，暖男，贴心，好，还要可以逗我笑，幽默，好，啊，有一点外貌，帅一点，好，GD 款，好。好，当这些东西假设它一项一项被删除掉的时候，它只剩下外貌的时候，你还会爱它吗？会吗？换弟兄，假设这个姐妹他告诉你，我只有正而已，我就只有脸，对，我就是正，对。然后呢，他不会听你讲，你在生活上面发生的事情，你在打传说的时候，他只会叫你关掉。好，再来，你要出去活动，看球赛，跟朋友聚餐，他说你不能陪我吗？我很正欸。我自己讲完都觉得好笑。好，他只剩下脸蛋的时候，到底你还可以爱他吗？这是你们很少去思考的地方。我跟大家提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如果你爱的人，你想要跟他走到很久，走到很久哦，他必须要是一个可以让你分享生命的人。分享生命什么意思？你们能够一起去教会吗？你们可以一起聚会吗？你们可以一起祷告吗？这些都很重要。如果一个你的伴侣没有办法陪你一起祷告，这会引发很多很可怕的事情。好、哦，很可怕的事情。我曾经呢，也喜欢一位姐妹啊，从慕道者的身份转变，喜欢一些姐妹，那我就会把它放在祷告里面。就觉得说啊，天哪，我有点喜欢这个姐妹，那可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配给我的。好，我不知道， 对，那如果这不是的话怎么办？我在那边就是胡乱的接近人家，对，那这违背了神的旨意，会有事情发生，所以我就祷告。祷告什么？我就说，所以求你让我明白你的意思，在这样子的关系里面，我需不需要更靠近一步？我相信很多人有这样子的祷告，出现了一个你有意思的对象的时候，你会这样子祷告。好，我跟大家介绍一个影片，的剧照，有人知道这一部吗？为什么姐妹都点得那么快？好好惊人啊！弟兄都没有看过吧？好，没看过没关系。好，这是一部曾经拿过金钟奖的一部偶像剧，优质偶像剧。他把这个社会的一些样貌反映出来。那暖男那个词大概也是从这个时候出来的。他是好，陈柏霖跟林依晨，好，大人哥，好。那我要特别介绍的是，我可能不会爱你，他的字体的设计。某一次的灵恩会啊，我就跪在前面祷告，他说主啊，我不知道我到底要不要靠近这个姐妹，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你应许给我的那一个，我不知道，我就放在祷告里面。好，然后这样一连祷告了三天，没有感动。我想说哇，完蛋了，最怕的是这种没有任何感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某一天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明明确确浮现两个字，两个字，你觉得是哪两个字？冲吧，洗澡是不是？不是，还有什么？啊？什么？可能？可能？不会，爱你。到底是哪一个？反正不会是我就对了，没有冲啦。你们真的很没有那个智慧耶，我都已经秀成这样，那看起来就是从这里找答案啊。不会，不会，就真的是不会。而且哦，其实你仔细看，那个不会很特别哦。我把它放大一点来看，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不会其实很特别？它是反过来的。假设以你们的方向看过去，对面的人这样看过来，那个字其实是给他看的。哇，下课了，我再耽误大家五分钟可以吗？可以，好好，十分钟可以。突然这么想上课，这个字从对面看的时候才是他看的，是他的方向。也就是说，在这段关系里面，他不会爱我。哇、哦、好难过、哦、怎么那么纠结啊，超纠结的，所以没有这段关系。诶，所以我单身我骄傲，因为我求告神，这是真的，我求告神啊。好，我希望大家可以把你的对象放在祷告里面，你认真的求，他一定会给你回应。但是他告诉你什么，请你就照做，不要不会啊，不可能。那你到底在求什么？到底是你要听神还是神要听你的？好不好？顺服他的旨意，当以基督的心为心，这一点很重要，这是我对大家的期许。那因为你们之后再大一点的时候，一定会遇到感情的困扰，你有时候会忍不住想要表白。我要告诉你，爱一个人总是会受苦的，而且你们彼此相爱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什么？神有没有先爱你？有没有爱你们？我们一起看约翰一书四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约翰一书四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好，我们念十九节就好了。十九节，预备起。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很喜欢这个经文，因为你在任何一个亲密关系里面，如果没有神在你们中间，这段关系真的走不远。哪怕你已经受洗得了圣灵，你要建立一个所谓基督化的家庭，可是如果没有神在你们中间，这段关系我可以告诉你，你走十年还是会像刚刚那个 KTV 的学长一样， 真的。好，要彼此相爱的前提就是神要先爱你们。那要怎么样让神先爱你们？你们要先爱神。你不爱神，他为什么要特别爱你呢？好，刚刚一直有人问我说，到底要不要表白？老师，我要表白，我要表白。真正的伴侣不需要表白，真正的伴侣不需要表白，甚至我可以告诉你，千万不要告白。你告白，你期待的恋情就不见了，就是这样，好吗，弟兄们？这是我这个浓缩的精华，好，请你们好好的吸收，不要再冲冲吧，冲一发！我可以告诉你，不会，不可能，没结果，就是这样。好，好，想开口的爱，那我最后要想给大家看一个影片。你们认识淡水教会的刘恩平吗？认识哦。好，我要给大家看一支影片，这影片非常的简单，就是他的婚礼。好，前面有点肉麻，我想要快转，然后想要快转到他们在会堂的地方。这一幕我非常的有感觉，很丑，我知道。我不是故意那个这样子取笑我们未来的恩平传道。好，他现在是神学生。好，那我很喜欢他在婚礼的这一段，他哭得稀里哗啦，没有错，那一个大男生，但我不会笑他，我觉得很感动。知道他为什么哭吗？知道为什么哭吗？啊，感动。哎，姐妹才有感动，弟兄无感、冷感，这样不行。好、哦，为什么哭？因为感动。好不容易这个婚礼走到这里，我们跪在神的面前，跟他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盟约，直到永远。我昨天在我们小组时间啊，很有趣。我们进行了一个信仰价值观的拍卖，拍卖哦。好、哦，有一张非常的抢手。保守在基督里，在会堂结婚。好，我们每个人都拥有1亿的现金情况下，嚯、哦，这张马上就飙到1亿元的天价，大家都不要，我要这张，我要这张啊！结果马上就飙到1亿元的天价。我想问大家，现在有多少人看到这个影片以后，你要告诉我，我其实很想要在会堂结婚，举手。看着这些人，好，你看看你左右的邻居们，然后跟他说，我们都要在会堂里结婚，不是跟对方，好，我们都要，不是跟对方，这样是犯罪的，好吗？好，手放下，我跟大家讲，我也很希望，所以我想把这样子的感动也分享给大家。可是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很难受，你会很寂寞，你会觉得孤单寂寞，觉得冷，真的。可是啊，你就会很想找伴，你想找伴就会发生什么事情，有人追求你的时候就不小心答应了，看到一个心仪的对象就不小心靠过去了。但不管他是不是主内的，那会有个问题，我这边打了一个别让你的孩子苦11年，在讲什么？老师，我现在还是孩子啊，我现在16、17岁，我才是高中生而已啊。11年，我在讲的是我。我是一个不在基督化家庭的长大的孩子，我的爸爸没有信主，我的妈妈是教会的信徒。这个结果产生什么样的问题？我要去教会的时候都要瞒着爸爸，我要去教会都要瞒着爸爸。你们可以光明正大的坐在这里，聆听主耶稣的福音，聆听主耶稣的道理，还可以肆无忌惮的在会堂里祷告，在家里祷告不用避讳。我要躲，我要躲在我的房间里面偷偷的祷告，我不能在家里唱诗，这是我的 童年，这是我的童年。我历经了11年职业慕道者般的生活，变职业咯，我才受洗。你会想啊，我可能，可是我真的很喜欢人家，你可以很喜欢人家，但请你为你的孩子想一想，如果你的另一半不是教会的信徒，不在基督化的家庭里面，他会不会阻止你的孩子上教会？你很难说。我的爸爸在我的亲人过世的时候，他希望我跪拜，你们怎么办？这是我惨痛的经验，我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在你们身上。我苦了11年，我不希望你们的孩子也跟我一样，所以我期待你们可以学会等待。这个等待超痛苦，因为我也在等，我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好，我的组员们也很关心我，我心想说，啊，又不是婚介，你介绍是要介绍什么？对，但是我们要学会辨别，什么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主耶稣一定会在祷告里面告诉你，这些事情可以做，不能做。圣经上面也明明白白告诉我们，这几天的传道辅导员们耳提面命的也告诉我们，请大家务必以主内联婚为第一目标，这是神所祝福的盟约。如果说当你一直处于一个空虚寂寞觉得冷的时候，我跟你讲，因为你太闲了，所以你开始在想一些有的没的。那如果说你还是觉得没有办法，好煎熬哦，而且我已经告白，我创伤了，怎么办？对不对？这个时候我刚刚讲到的那个100元跟10元的关键就在这里，请你想办法在这个过程当中找你的朋友进行系统的连结。好，我们常常都有一些朋友环绕在我们的周边嘛，你的教会同龄一定会安慰你，拍拍你的肩膀，没关系啦， OK 的。对，就是失恋嘛，他只是先结婚而已，那表示这个不是你的乐果，不是你的另外。 OK， 记得系统连结，多连结，你才有机会抚平你不小心的创伤。好，这是给已经不小心告白的人的一个建议。再来，我要跟大家说，你在青少年阶段的所有的伤痛都是假性伤痛。什么叫假性伤痛？真正受伤的不是你的心，而是你的自尊。你觉得你没有被要，然后执事可以借我一点点时间吗？谢谢。好，因为执事我很熟，然后我知道他很愿意，谢谢你。好，那这个假性伤痛伤害的只是你的自尊心，因为你觉得你被践踏了。我这么好，他怎么不要我？我这么好，好，这是假性的伤痛。可以治疗的办法是什么？提升一下你的价值感。你现在是10块钱，看看你的旁边，你们都是10块钱，你们是10块钱。好，有一天，当你升值到500块的时候，哎，差不多了，哦，差不多了，500块。那什么样是500块呢？我不知道，而且每个人有快有慢。我希望每个人就是可能高中毕业，哎，你就已经充值到500块，那很好啊，那恭喜你达到一个可以进入婚嫁的阶段。好，千万不要在你在10块钱的时候就出手。我跟你讲，没有人会用100块换你的，没有人会用100块跟你交换。这是给大家很重要的建议。可是你在这段过程当中，你会非常难熬，非常难熬。所以要怎么办？继续的祷告，祷告，然后提升一下自我价值感。你会看到有些人哦，疯狂的去健身房。你看到那个英文 fitness 就是健身，疯狂的健身房，然后在健身房里面是吧？然后还一定还要去镜子前面照一下啊。OK， 然后其实我觉得有点恶心了。好，然后但是啊，这对于失恋的人非常的有效。因为他从他的肌肉上面看到自己的增长，哦，增加了1公分。哎，肌肉要增加1公分很难呢。我说真的，你们有练过的就知道。然后如果你们没有练过的，就去问一下那个有参加体育项目啊，啊，我们小组里面有那个体育班的，可以去讨论一下。好，我已经超过太多时间了，我要最后提醒大家，你的交往都是机会成本。如果不是按照神的旨意，你在浪费你的时间。最后祈勉大家，不要让未来的伴侣收到劣质的你。 十块钱的你。好，如果你现在不增长，你未来就是这个十块，没有人要跟你换。因为当你停在那里持有十块钱的价值的时候，别人在增长。对，刚刚强宇已经用了一个最好的例子给我们做示范，有注意到吗？他拿这十块钱要跟对方换一百块的时候，他很怎样？害羞。还有呢？强宇自己说好了，啊？会发抖，因为怎样？觉得不可能，不配。千万不要让你的伴侣收到不配的你，好吗？这是今天就是花了两节课的时间跟大家分享的地方。那感谢主，就是大家可以坐在这里，然后还牺牲下课的时间。对，那最后我们一起默祷做结束，同心默祷。阿们。